今年我们要庆祝屏幕师从2007年开始业职到今天从事广播事工15周年的纪念，来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真是太棒了，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看见了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转变，全因恩典的福音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也在教会，其中一些见证我们也分享过，因此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影片来庆祝这个纪念日，请各位放松的来欣赏吧。
I can't even begin to explain without crying, is right.
I was always feeling condemned. I never was seeing in my life the things that the Bible actually talked about.
Before, the Holy Communion to me was something that you had to earn and be worthy of to take.
You know, we were kids and we knew that we loved Jesus and we knew that he loved us, but we were told you have to be like this in order for Jesus to love you.
I was actually just flipping through the TV one day and he was sharing the message of grace and I just cried. Just the message of a righteousness from him and how he gives us our identity and everything we have, is from him. It just lit my heart on fire.
When my heart was broken and I was just hurting a lot, the Lord used Pastor Prince and his messages to just bring healing and comfort.
When I heard Joseph Prince, I just began to know that this was a missing link. This was the key, I had found it. And every time I hear him, I just get freer and freer and freer.
Pastor Prince's ministry has allowed me to see Jesus in the entirety of the scripture.
Yes.
The enemy was always there behind my shoulder saying, you messed up again. How can you be, you know, living up to God's expect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what really set me free, or at least in the right path, is believing that, you know what? Doesn't matter how many times you mess up, I'm still going to love you. And that inspiration, that power of grace, really provided m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on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grace, because I know it hasn't just changed my life, but it's changed so many more.
继续大声鼓掌，各位，你们都冒着雨，好好。有人淋湿了吗？举起你的手。OK 啊，弟兄和弟兄，姐妹和姐妹，给彼此拥抱。Amen。大家千万不要停止聚会，但是赞美神，你度过风雨，这就是我们聚集一起的原因。Amen。像这样的时刻。证明这一点啊！此刻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这不是我今天的信息，但是让你知道一些神几周前对我说的。我只在第三堂聚会分享，但我有时会在第三堂聚会讲到但是我分享了神整周放在我心上的。我一直听见一句话，我听到一句话，这句话是一处，一处，一直在我的灵里出现。起初我不明白，神很多次对我说话，不是，你知道，很长的段落，很长的句子，就只是一个字、两个字，然后啊，在里面积累，阿门。所以我开始在圣经中查考一处，当我查找后。你知道它出现于五旬节那天，他们聚集在马可楼，圣经说他们聚集在一处，一处。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另一个地方谈到主的晚餐啊，使徒保罗正在导正他们对于啊领受主的圣餐不正确之处。好，他说到，各位，发生什么事？是这样的，他说当你聚集在一处时，这不是要领受主的圣餐，你应该领受主的圣餐，但你们聚集 在一处，我再次查找了一处，似乎神在说些什么，所以我意识到这是对我们每个人此刻的话语。 Amen。 从巴比伦得释放后之后的两年，你想想看，怜悯，你最好相信我们在新约之下，因为他们在巴比伦时在那儿待了70年，你最好相信我们在新约之下，整个世界就像，尤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像主允许我们经历一段时期，行动受到了限制，我们被限制在一处，我们被囚禁了，可以这么说。多少人觉得你被囚禁至少2年，已经快3年了，对吗？好，我们看见释放，所以圣经就是如此奇妙，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在传道书这么说，模式几乎相同，巴比伦的生活，我们如今生活世界的秩序，全世界都有一个秩序，他们以世俗的方式做事，我们必须确保是以神的方式教养孩子。 Amen。 你能在巴比伦教养孩子吗？可以。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还有但以理，他们是非常好的青年。 Amen。 他们为神而活，他们与神同行。 Amen。 他们是股力量，是神的见证，在巴比伦地。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会分享关于如何在巴比伦教养孩子，无论他们的价值观如何，我们都可以从但以理书中学习如何在巴比伦时代教养孩子。神说在被掳的这段时间，你不要绝望或沮丧，盖房子，种菜园，同时也要结婚， OK， 像往常一样活着。 Amen。 在巴比伦做见证，对吗？所以我觉得将近3年我们都待在巴比伦，记住这一点，我们在世上但不属于世界，神要他的百姓不是与世隔绝， OK， 神要我们活在世上， OK， 是分别出来的，受到保护，不被世界影响。好，我们看见那段时间发生什么，神在70年后把他们带出来，神在他们被掳之前借先知耶利米预言他们会被掳70年，然后是以斯拉、尼西米的故事，70年后他们回来，只有一群人回来，许多以色列人再也没回来，他们留在巴比伦，感觉很舒适。那些回来的人，神管教的就是这些人，那些在巴比伦的人，除了以斯帖还有莫迪改，其余的我们再也没听到了。你可知还有犹太人在现今的巴比伦，也就是伊拉克吗？现今的伊拉克，因为巴比伦就是现今的伊拉克，就在巴比伦的所在之地，有一条幼发拉底河经过。如果你看古巴比伦，现在是野狗的住处，是荒凉之地，曾经在那里的宫殿成了土堆，没有人住在那里。神说这将是一片旷野，神在他的话语中说这将是野狗的住处，今天野狗在那里。想一想，还有伊拉克不是巴比伦，伊拉克的土地更大，但曾经的巴比伦现在是一片荒野。神的话是信实的。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推罗和西顿，非常有名，就在以色列的北侧，朝向大海，地中海有一个城，可以说是人工城，在沿海地区外。好，推罗和西顿非常有名他们夸耀无人能打败他们， OK， 直到亚历山大大帝来了，他们嘲笑亚历山大和他的希腊军队，他们无法占据推罗和西顿，最后他们征服西顿，推罗岛被占领了。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亚历山大大帝他们建了一座桥，一路到岛上并征服它。现在西顿这地方，神说将做渔夫聚集之地，曾经它就像现在的伦敦、巴黎和纽约， 现在默默无闻，你去那里时你才如何？渔民在捕鱼，是一个渔港。神的话是真的，为何要学习神的话？因为比你知道的更先进，能告诉我们未来，告诉我们现在，告诉我们此时该怎么做。我想继续讲研读神的话，但我要对那些在网上观看的人说，如果你有不能来的理由，原因应该是因为你身体上无法做到，也许是距离，也许是身体虚弱或类似的状况。但如果可以，来聚会吧。Amen。在活里语中，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而且那日子临近，既然看见什么，聚集起来，聚会大有能力。当神的百姓聚集一起，会发生一些事，圣灵的恩赐在群体环境中运行，也可以在个人基础上运行。但你仔细看，就像彼此传讲智慧的话语，彼此服侍，给一个人这个，给一个人那个，是群体聚集。 Amen。 神在那里赐下他的生命， Amen。 他的 Zoe 生命，天上的甘露在那里。赞美主，那恩膏就像从亚伦的胡须流下来，我们都喜爱。回到圣经时代是这样教导，今天仍是如此。如果你想逐出某人，逐出教会，代表这个人活在罪中，一次又一次拒绝悔改，你找他谈话，他们拒绝悔改，神说把他逐出教会，这代表当你把他逐出教会时，他就离开教会。现在不再这样，应该说今天这状况比较少，因为大家都愿意悔改，大多数人在不愿悔改时就离开教会。如果你看看这个教会，有些人已经离开，因为他们不想被纠正。 Amen。 所以你看，恩典也会扎心。如果这个教会教导说恩典是做什么都行，就像什么事都可以，什么都行，他们会觉得很愿意留下。事实是他们感到不舒服，传讲律法更容易，对吗？让大家留下比较难，因为听见一位慈爱的救主，一位爱你并找寻你的父。各位，犯罪背弃爱比背弃两块冰冷的石板要难。在律法主义下容易叛逆，但在恩典下悖逆很难。你不想再听到神的爱，你就离开了，这非常有说服力。神的良善引导你，引导你悔改。Amen。 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离开教会，就被交到撒旦的手中。还记得加大拉被鬼附的人，圣经说在加大拉的坟墓，他在伤害自己。今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各位认为，你知道这是心理问题，朋友们，这是仇敌的工作，是黑暗的权势。如果你觉得想自残，想伤害自己，有些人这样做，让自己有快感，这就像是种虐待狂，是在其背后的黑暗权势。当你伤害自己，你对神来说如此宝贵，你对神来说非常宝贵，他会撇下99只羊，好牧人会撇下99只羊去找你。但对魔鬼而言，他恨你。他恨你，因为你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看见加大拉被鬼附的割伤自己，另外他脱了衣服，他赤身裸体。各位先生女士，只要想脱衣服，就是仇敌做的。 Amen。 为什么？因为你受造美丽而奇妙，你的身体尊严和美丽。 Amen。 圣经说并没说你的灵是神的殿，而是你的身体是神的殿。 Amen。 神的殿是圣洁的，圣洁代表美好，与众不同，荣耀。 Amen。 没有瑕疵。如果你尊重神的身体，圣经说在你的灵里和你的身体里荣耀神，这是属神的。 Amen。 这代表你会很健康，不仅内心平静， Amen， 安息，你会很健康。 Amen， 神会看顾他的圣殿。我说神会看顾他的圣殿。Amen。加达拉被鬼附的人在伤害自己，赤身裸体，他在哭，一直在哭，哀痛、悲伤、沮丧，那是仇敌的工作，在那人生命中。嗯，圣经这样说，他孤身一人，他孤单一人。所以当你使自己离开神的会众时，你是孤单的，就在仇敌的手中。我们不应该孤单活着。
Amen，
懂吗？我们是羊群的一部分。 Amen， 即使我自己，你听到 Amen 吗？新约中有一节经文，当耶稣说话时，有人说好像打雷了。我是认真的，在圣经里，如果你现在搜寻看看是否有人说是打雷声，你会找到 Amen。 Amen， 一处一处，我相信当你们聚集一处时，主是喜悦的。Amen， 各位说一处。 Amen， 别让任何事阻止你，别让夫妻路上争吵阻止你，这很正常。 Amen， 宝贝不是你，宝贝不是我，嘿，是仇敌，要怪他。 Amen， 赞美主，对吗？会发生的，各位在路上会吵架。好，我们老是迟到，你看结果怎么了？你看没座位了，没座位了。好，这种事情很正常，这很正常。 Amen。 嗯，有几个人低下头了，发生什么事吗？领袖们， OK， 赞美神，预备好领受神的话吗？好，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既看见那日子临近。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如何读神的话，从罗马书15章4节，这经文，这是我看见世界今天需要的。 OK，罗马书15章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所以基本上指的是旧约，但当然整本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但具体来说啊，保罗在说，他对罗马的人说，基督徒，罗马的信徒，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对吗？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什么？盼望。好，为什么有盼望，牧师？让我告诉你，盼望，什么是圣经的盼望？圣经的盼望并不是我希望了，我希望会发生，我真的很希望会发生。不，当你有圣经的盼望，就会发生。神要你提高你的盼望，圣经的盼望， Elpis 这个字，希腊文的盼望，和猫王的名字很像， VP 调换位置就是 Elpis， 懂吗？ Amen， 很酷。我告诉你，你永不会动摇。 Amen， 你的重担会滚走，但你永不动摇。 Amen， 有时你会颤抖，摇晃，嘎嘎作响，摇动，但你会摇晃，但你所在磐石永远不动摇。你要栽种在基督之上，坚固磐石。 Amen。这里说Elpis 的定义是积极的，充满信心，喜乐的，期待你的未来是美好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带着对美好的喜乐，充满信心，盼望生活。现在我想知道你的状态，心理状态，你是否这样想，将是美好的未来，我看见我的未来，或者你充满的是媒体的说法，而媒体他们是根据世界各地正发生的负面事件，就像现在俄乌战争以及中美之间的局势，然后是经济状况，我们很可能陷入衰退，应该在明年，所以这些想法是否支配你的思想？因为这就是没有盼望的样子。如果没有 Elpis， Amen， 每天醒来都很沮丧，你感到闷闷不乐，你不期待去工作，你感觉比平时更累。 Amen， 你看你的婚姻，看你的家庭，你觉得疲累，你感到沮丧，换句话说忧郁，你很郁闷。忧郁症有不同的形式，但这是缺乏盼望。也许你还有一点盼望，也有一点忧郁，没有盼望，完全忧郁。 晚上你睡不着，睡到一半醒来，然后有各种念头，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会如何，那会如何，孩子会如何，我现在到这个年纪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会如何，我为什么会有这疼痛，为什么这疼痛持续不停，也就是你看未来是暗淡的，你看啊，你的未来有各样的黑暗，那不好，这是没有盼望。屏幕师，我在哪里找到盼望？这里说到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各位，每当我读圣经，我总是觉得生命美好， Amen。 甚至例如让我们谈谈经济衰退，不管你是否知道世界正在陷入衰退，明白吗？粮食短缺将会发生，因为气候变迁。各位，圣经已经说过，当人继续犯罪，全地会反叛。这就是为何那些国家不相信神的 Amen 啊，流了很多血，他们有几万英亩的土地，领土很大的，但庄稼在那个国家几乎无法生长，必须向其他国家进口粮食。为什么？地被诅咒，地在反抗，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等待你找到身份。当亚当堕落时，受造物就堕落，当受造物的元首倒下时，所有受造物都堕落，所以牛哞哞叫，而猫喵喵叫，猴子摆动。 Amen。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堕落了，因为从前动物会说话。想象你的猫在早上，哟，早安啊，好，你会有什么感觉？ Amen。 哇，这很正常，所有受造物都堕落。有一个例子，巴兰的驴子，他的驴子对他说话，记得吗？有人说神可以用驴说话，驴子没代表神说话，神不使用驴子说话，他使用先知。驴子说，你为什么打我？那不是神在说话，那是驴子在为自己说话。神打开驴的嘴，换句话说，起初所有的动物都会说话，你为什么这样打我？为什么每天的食物都一样？想象一下你的狗这样说。 Amen。 所有受造物堕落了，所以当你研究，比方说经济衰退，你读圣经如何找到盼望？盼望在每当你在圣经看到饥荒，圣经讲了很多饥荒，即使我们有亚伯拉罕的祝福，只因你有亚伯拉罕的祝福。你看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人，我们得到亚伯拉罕所得的祝福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你是有福的，你有亚伯拉罕的祝福，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基督来自亚伯拉罕的血脉。神说万民都要在基督里蒙福，如果你在基督里，就是亚伯拉罕后裔。你看亚伯拉罕他经历过饥荒吗？是。他蒙福并不代表并不代表他免于饥荒，不，他走过。其实神要我们经历，向世界彰显他是谁，世界可以看见我们没幸免，但我们挺过，我们茁壮。每次你读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甚至更神奇，圣经说在饥荒的那一年，他撒种有百倍的收成，以致他周围的非利士人不信神的羡慕他，他们嫉妒他。他有非常健康的婚姻，他深爱着妻子 Amen。 他们所有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他们都很漂亮 Amen。如果我们说这不重要，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 Amen？ 换句话说，我们要看我们妻子的美丽是亚伯拉罕祝福的一部分 Amen。 在基督里好好享受，赞美主，神给我们丰富的一切来享受，赞美神 Amen。 你看看这些族长就找到盼望，他们在饥荒期间如何生活，他们在饥荒期间做了什么，看见主祝福他们，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有了盼望。我不在乎情况多糟糕，神会看顾你，这是因为你属于他。大家 Amen 吗？谈到神祝福我们，好，所有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我们学习神话语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我之前分享过啊，学习圣经的第一种方法就是看见耶稣，对吗？看谁？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研读圣经，我年轻时这样的，想要找到自己，但找不到自己，你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以群体的方式找到，但是当你找到耶稣时就发觉自己，为什么？今天你在他里面，一旦你重生，你就在他里面，他的一切他是公义的，你也是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是为我们而来。要知道基督是谁，他有什么，他所有的，赞美主， Amen， 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他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赐给我们的，你可以这样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就连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平约瑟不是自己圣洁，基督是我的圣洁。当我相信这一点时，就会彰显出来，在我的行动中，在我的生命中，自己可能都没发现。最糟糕的是人试着要变圣洁，他们试着做到圣洁，我试着谦卑，你看见我的背有多驼吗？Amen， 我轻声细语。Amen， 不不，不要笑。Amen， 不，太恶心，太假了，是伪装的，不是真的。不，真的圣洁。你会说，大卫是圣洁的吗？大卫很谦卑。当大卫看见，藐视以色列神的非利士人时 ，Amen， 把恐惧放在以色列的军队中，他看着非利士人说：“今天主要把你交在我手里，我要砍下你的头，把你的尸体交给空中的鸟儿。”听起来很骄傲，他才17岁，听起来是骄傲，但神称之为谦卑，神称为勇敢。所以我们以为的谦卑和勇敢，谦卑不是少想自己，是根本想不到自己。只有基督，所有盼望都在基督。在哪里找到？不是世界的书中，在圣经中。大家阿们吗？你越看见耶稣，这就越会发生。彼得后书一章，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好，希腊文结构是这样的，这里指的是耶稣，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体的，认识神和认识主耶稣是一体的，对吗？是单数的，认识同一位，他是神和我们的主，明白吗？希腊学者肯尼斯乌斯特也这样说，同一位，耶稣，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注意，当你读圣经看见耶稣时会如何？恩典。嗯哼，什么是恩典？赢不了，不配得，不应得的恩惠，成为你的，成为你的。阿们，成为你的。怎样的情况？以什么标准？一起读，说什么恩典？什么不配得，不应得的恩惠？什么倍增？多少人想要更多的恩典？对，恩典可以倍增，恩典会加增，你可以在恩典中逐步成长。例如说到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 Amen， 谈到各样的恩典，有不同的恩典， Amen， 谈到耶稣长大后恩典增加，所以能增加。多少人想要生命中的恩典倍增，是加倍的。意思是当恩惠临到你时，你不知道为什么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得恩宠，不是因为你聪明，你太聪明，你有你有取之不竭的想法，让项目成功运作，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的，你就会知道。 Amen。 有时候来自学习，有时候来自直觉。我最近在研究亚当，我对自己说，亚当怎么知道所有动物的名字？他能分辨出天性并正确预测吗？圣经说，想象他必须命名的所有物种一个接一个。亚当堕落之前的脑子很惊人，甚至今天科学也告诉我们，人只使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脑。 Amen。 亚当的头脑很聪明，他能准确的命名，他怎么知道？甚至植物，他必须照料各种不同的植物。神给他任务，他不能整天坐在吊床上，对吗？那是天堂。但神说什么？神说要多结果子，照顾好土地，还记得吗？那么他是从哪里获得诀窍的呢？因为他没有农民可以学习，你明白吗？他没上过学校，他没有父母， 他的直系父亲是神。对我们来说，我们从父母身上学习，我们在学校成长，我们在知识中成长，但是有些东西被放在他身上。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比撒列身上，他被任命建造摩西会幕。摩西会幕还记得吗？神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比撒列，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神可以在你里面赐下你从未有过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当我在中学，不是小学时，不是幼儿园，而是在中学，我有口疾，无法好好说话。当老师要我站起来朗读，我会结巴，全班同学都会笑。但有一天神赐下，我仍然清楚知道神降下恩赐时的不同。当神降下恩赐，恩赐有点像带着你，就像水中的救生圈。你知道，你无需试着打水就漂浮起来。当你放松时，你安息着，但救生圈支撑着你。救生圈支撑着你，你在休息，它支撑你，你不会淹死。恩赐就是这样承载着你。 Amen。 我知道是恩赐啊，各位，15周年纪念日，这一切所有成功或祝福，你所看见全都是神的恩典恩赐，不是平约瑟的努力或聪明啊。谢谢你没有为聪明的部分大声喊 Amen， 但这绝对不是我的聪明。 Amen， 马可牧师很聪明，而我 Amen， 我感谢基督使我有智慧。 Amen， 基督成为我的智慧。有些人觉得基督，他们不需要基督作为他们的智慧，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行事，他们可能会把基督当作其他，比方说我的义，但不是智慧。对我来说，我需要基督的一切，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在我辅导某人前，通常我会说，主，我谢谢你是我的智慧。 Amen， 简短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以自身的经验和知识成功的辅导这个人。 Amen。 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你拥有的圣经真的很棒，你有带实体圣经吗？让我看你的圣经，挥一挥，挥一挥，不要敲你旁边的人，挥挥，环顾四周，看看这些圣经，赞美神，还是少数的。好，其余的都以数位化。好，你的祝福会是数位化的。OK， 好，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恩典、恩惠倍增，不仅增加，而且加倍。第二，另一个倍增的是什么？在希腊文中 ，irene 平安，平安会倍增 ，irene charis 和 irene 倍增。好，如果你看旧约，当然旧约是希伯来文，说希伯来文。你的新约是希腊文，所以旧约是shalom， 说 shalom。如果你看 shalom， 会发现不仅是内心的平静，没有忧郁症。不仅如此，积极的平安保守你的心和思想，免于担忧、恐惧、忧虑、焦虑、忧愁。赞美神，我们都需要。Amen， 是积极的平安保守你的心灵和思想，你不自觉的平静，这就是 shalom 平安。不止如此，平安也是完全。读一读 ，shalom 代表你很健康，适应的很好。这就是为什么疾病是不安的，没有 shalom 不放松。通常，当你长时间不放松，就会出现疾病，医生称之为压力。当你感到压力时，就没有安息，是不安，对吗？ Shalom 处理好这一点，也看顾你的身体，大家 Amen 吗？所以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 Irene 希腊文是 Irene， 如果你的名字是 Irene， 代表平安 Amen， 在你的生命中倍增。如何？这一切出现，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是认识耶稣或看见耶稣。这里的知识是启示性的知识，就是 epignosis 这个字。 epi 意思是自然知识或任何知识，但 epi 加上 gnosis， epignosis 代表启示性的知识，明确的知识，完全的知识，只能来自神。你读圣经时，有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也发生在彼得身上，不是因为他很聪明，正如耶稣后来导正他那样，他以为是因着自己。当耶稣问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耶利米，而另一个门徒说有人说 你是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等等，但耶稣说，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印象深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意思是你不可能自己领受到这个。你认为谁是属血肉的？是他。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想告诉你，我希望你们都像圣经中的启示成瘾者，我希望你们无时无刻都寻求启示，启示神给我启示，而不只是知识。知识可能你知道，知识可能膨胀，圣经说，但启示使你谦卑，启示叫你看见耶稣，是启示。我喜爱我能得着启示，我喜欢听传道人给我启示，是新鲜的。通常启示是新鲜的，启示不是新的教义，而是对已经存在东西的亮光，很明显是来自圣灵。彼得有啊启示，你看耶稣，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在这磐石上，他不是说在你这磐石上。 OK， 教会有一派说法称彼得名为磐石，不，耶稣是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什么磐石？启示的磐石。这启示是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每一次，这不代表彼得在之后没有变得坚固，因为当你拥有某个启示时，你就会变得像那启示一样变得坚固。在这块磐石上，我对你说，你是彼得，一个文字游戏，你是石头，对吗？在这块磐石上，这里有两个字，你是 Petrus。 他说在这个 Petrus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Amen。 不是磐石，因为同样的石头用不同的词汇，小石头以及大磐石，启示的大磐石，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大家一起说 Amen。赞美神，我们都想如此，我们都要启示。大家 Amen 吗？耶稣的启示给你什么？恩典倍增。 Amen。 平安在你的生命中倍增。当你忽视圣经时会如何？要么罪会让你远离神的话语，要么神的话语会让你远离罪。同样的 Amen， 你发现自己更沮丧，你会很郁闷，在想到未来时你很沮丧，你只看见黑暗。最有可能的是你没花时间在神话语上。主日讲道是好的，但只是这样并不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多久吃一次食物？米饭或拉面还是印度饼？每一天，你不会每周只一次会吃食物，对吗？耶稣自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大家一起说 Amen。 好，一旦你看见这个，你就会越来越想看见耶稣，你越来越想见到耶稣。他贯穿整本圣经，就像神告诉亚伯拉罕，带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的儿子以撒，把他放在祭坛上。神没提到以撒，神说带上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等一下，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那时候年长的是以实玛利，由女仆所生，对吗？另一个是他真正的妻子撒拉，生以撒。神说带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唯一的儿子。第一，神的眼目不认从肉体所生的，只有从圣灵生的。第二，神指的是另一个儿子，独生子，听起来像独生爱子，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Amen。 当你读到时啊，你看见耶稣，或者你可以读到并说，神要我放弃我的以撒。我的以撒是什么？你的以撒是你花太多时间看影音串流，没错，把 Netflix 放在祭坛上。Amen。 你的以撒是高尔夫，你沉迷于高尔夫，你专注于打球，你尽全力练习。Amen。 你忽视家人，把它放在祭坛上。好，这些都，我不是说这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这不是那段经文的主要目的。 重点是揭开基督的帕子。神对亚伯拉罕说，带上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把他献在我要带你去的山上。碰巧那座山是耶稣被钉死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你知道摩利亚山的最高峰是什么？各个他。这就是为什么在亚伯拉罕动手之前，神阻止了他。神不想要献祭活人，无论如何以撒的血沾染了罪，就像每个人一样。神想看他是否顺服，神阻止他。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或者爱我，现在我知道你敬拜我，如何？因为你没将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让他看见后面有只公羊。我相信亚伯拉罕看见异象，我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后来对法利赛人说，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而欢喜。什么时候的事？法利赛人说，你还没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他们错过重点。他们说，你看见亚伯拉罕了吗？越小的总是看见越大的。不，他说，亚伯拉罕看见我。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然后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还没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Amen。 我相信亚伯拉罕转过身来，他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好，我要告诉你关于公羊两脚被树枝困住。为什么公羊会两脚被树枝困住？第一，是只成年的公羊，不是羔羊，是只成年的公羊，雄羔羊两脚被树枝困着。为什么？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要献羔羊给神，羊必须没有瑕疵，你明白吗？如果公羊因毛被缠住，就会被撕裂，会有瑕疵。但那只羊的脚被扣住，成年公羊的脚会被扣住，它们是成熟的，就像蜥蜴马修。好，你见过小蜥蜴吗？小蜥蜴很笨，它们靠近就是等死。好，有一天我在家里杀了一只蜥蜴，一只小蜥蜴。几天之后，我告诉女儿，我感到非常后悔，因为那可怜的家伙很笨，他没有经验，他来接近我，我杀了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内疚。从那以后，我不再杀蜥蜴了，马修。好，成年的，他们叫成熟 ，OK？ 但其实他们是益虫啊，能根除你家里所有的昆虫。各位 ，Amen。没有 Amen， 无论如何好了。但你是否注意到小蜥蜴很笨，会靠近你，对吗？成年有脚的公羊不会就闯入稠密的小树中，他是故意的，他想被困住。耶稣自愿舍命，没有瑕疵，祭物没有瑕疵。 Amen。读到整个故事时，我记得多年前杰西卡大约2岁感染病毒，很多年前了。我回家哭了，因为医生给他打针。你知道在儿童医院里，我们把他带回家，医生说明天要来再做一次检验。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我祷告，我做了知道的一切，然后神带领我回到了房间。我需要盼望，我只是随意打开圣经。在某些时候随机打开圣经是可以的，只要知道你继续打开圣经，说犹大上吊自杀了，然后你打开另一个，上面写去吧，你也这样做。好，不要做 OK。 这是绝望的时刻，绝望的时刻需要绝望的措施。神对我说话，我打开落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的献祭，我读了，突然间我看见神多么爱他的儿子。神说，我要舍下我的儿子独生子，我所爱的儿子给你。 Amen。 这就是为何我们今天可以对神说，虽然有只手阻止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儿子，那天没有手阻止神，神为你舍下他爱子，对吗？你永不知道神有多爱你，直到你明白神何等爱他的儿子，因为他为你舍下他爱子。我读了这句话，我看见神多么爱他的儿子，突然间我沉浸在那个爱的故事中。 Amen。 整段圣经，我忘了杰宁还在隔壁哭泣，我忘记杰宁的痛苦，我回房祷告想寻找答案，但我沉浸在圣经的故事中。我要让你知道这有多实际，看见耶稣就能在你生命中带出真实的结果，甚至医治，是我一直想要女儿得着的。因此当我看见神有多爱我，神有多爱他的儿子，他舍下爱子，如今我们可以对神说，现在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爱子留下不给我。阿门。 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你敬拜我，因为你没有将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对神来说已经成了。 Amen， 当我看见这一点便开始哭泣，这爱是何等美好，任何你看过的爱情剧都不能相比。 Amen， 你结婚的原因是为表明耶稣爱他的教会，我说的是奥秘，这是关于基督和教会，所以神赐下婚姻。哦，婚姻就像耶稣和教会，就像我们的婚姻，不，你的婚姻该像那样，你在之后。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关于父子起初的爱，爱这个字在创世纪22章圣经首次被提到，是父亲对儿子的爱。第二次是22章之后的2章24章，是心腹和丈夫的故事，对吗？用了爱这个字，这就是耶稣和他的心腹浪漫的，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爱。 Amen。 好，24章是关于圣灵无名的仆人为主人的儿子寻找心腹，这已经发生了2000年，圣灵仍在为即将要来的圣子预备心腹，把他的心腹带回家。 Amen。 这就像犹太习俗不是在神之后出现，神建立犹太习俗来显明他行事的风格。在当时啊，一旦你订婚了，你离去，在等待的同时建造你的房子，父亲会决定你什么时候结婚，代表你会结婚，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父亲说就是今天去找你的新娘，新郎会去找他的新娘，新娘可能还没预备好，新娘可能大致知道时间，但她还未预备好，但她每天晚上都预备好。 Amen。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正在等候这发生，就像犹太婚礼一样，任何时刻都可能呼唤我们。 Amen。 哦，这只是开场白。所以当我哭了，杰宁在隔壁停止哭泣，他完全痊愈了，睡着了，第二天他完全好了，只是看见耶稣，而不是全神贯注于女儿。我非常担心他，现在我欢喜的因主分散注意力，被基督占据，专注于基督，突然间他得医治，我专注于他，祷告，要求，命令医治等等。当我专注于耶稣时，一切都超自然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下一节说，这是一个逗号，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逗号，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说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很多人知道敬虔，今天世界各地都在讲敬虔，敬虔，这一直是基督身体里的重点，这很好，但没有强调的部分也关于生命。他们认为神只对来世有益处。 Amen。 当我快死的时候，我会和神说话，如果没有神，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好，第一，但应许不仅是他的能力赐给我们，多少是所有和敬虔有关的，不只与敬虔有关，而且与生命有关。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供给供应对生命重要吗？是的，敬虔我们都明白，关于这一点的信息已经太多了，但生命很少被宣讲，医治很少被宣讲。你在这个教会得到很多，赞美神。还有一个原因，我强调这是因为我想让世界知道 Amen， 神丰富的赐给我们一切可以享受的 Amen， 神赐给我们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其实他把生命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为何耶稣说不要担心你吃什么穿什么，你的天父知道你需要所有这一切。 Amen。 先求神的国，否则这些永远不会临到你。大家一起说，他没这么说，他说先求神的国，这一切都要什么加给你们，听起来也像惩罚。神知道数学。 Amen。 加代表不减，当你把神的国度放在首位，这一切都要加给你。 Amen。 什么什么东西，他告诉你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物质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你看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他再次强调，就像属天的三明治，最后是 这些事情如何发生，皆因我们认识。再一次 ，epignosis 启示性的知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哦，大家一起说 ，Amen。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讲到或去参加聚会时，我期待耶稣新鲜的启示。我不要人只是混过去，只是给我一点点圣经知识。我想看见耶稣，所以我可以用圣经的方式教，我可以教导初次出现的圣经解释。OK， 圣经学这个原则。第二个，下一个原则，第三，这原则不，我喜欢与你分享神教我的，我也喜欢实用的。对你有帮助的第一样，我知道我上次强调过看见耶稣，但我想再次提醒你 Amen， 最重要是看见耶稣。你到处都能看见耶稣，你看见，我想说的是在这两节经文，当你借着启示看见耶稣，结果如何？你增加了恩惠，shalom 平安、美好和完全在你生命中，小龙在希伯来文中也是兴盛的意思。不要只相信我的话，自己查，这些会在你生命中倍增。然后又说，神的神能以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Amen， 这是荣耀的生命。 Amen， 是充满美德的生命，因为它就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问自己，在圣经中哪里看见耶稣？从头到尾他都在，从开始到末了，甚至在第一节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 Amen， 我没有为你预备这个，我只是分享主放在我心里的。我们把一些经文放上荧幕，但不要被宠坏认为都要放上去，好吗？在家里都不读圣经，来这里什么都想读啊？好，这里说希伯来文正好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emayim ve'et ha'aretz， 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中间的字，这有三个，中间的字像灯台一样，像犹太灯台、希伯来灯台，中间的字没有翻译出来，是 Aleph Tav。 Aleph Tav， Aleph 是第一个希伯来字母表中的 A， Tav 是希伯来字母表中的 Z 或 Z， 22个字母正好是第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放在一起，这是耶稣的签名。当耶稣在启示录中告诉约翰，我是阿尔法和俄梅嘎，那是希腊文。耶稣不会对犹太同胞说希腊文，他会说我是 Aleph Tav。 换句话说，签名就在这儿，起初神创造，起初神 Aleph Tav 创造了天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阿门，各位。好，但是屏幕师，我不懂希伯来文，没关系，那就不要看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之后再说。继续泡茶，总有一天会懂。当他主和他主，哦，牧师，有点冷耶，牧师。这个笑话太老了。好，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读圣经时，你不知道希伯来文说什么，不必担心。OK， 之后再说。我只是想鼓励你，即使是第一个字，顺便说一下，第一个字 Bereshit， 前两个字母 Bereshit 开头，对吗 ？Ber，B-R，B-R， 好，是亚兰文中的儿子，儿子可以是本或巴。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当彼得说出让耶稣惊讶的启示时，耶稣说你是有福了，西门巴约拿，西门约拿的儿子，巴是儿子，所以前两个字母，整本圣经的头两个字母 bar 儿子。你还剩下什么？一开始 Bereshit， Rashit 是开始，对吗？ 你将 bar 分开 ，rashid 的意思是带出来，子带出了天和地。阿妹，你看创世纪，你会发现啊，以撒，我刚才告诉你的故事啊，亚伯拉罕、以撒的故事，然后你去看以撒的故事，你会发现以撒预表基督。Amen， 你看啊，雅各同样的故事都可以找到，然后你来到约瑟，对我来说，约瑟可能是最细微的基督预表父亲很爱他，兄弟们拒绝他，所有的兄弟都嫉妒他，父亲给了他一件彩衣，圣经说他们为耶稣的衣服研究，可能是他的母亲为他做的，在福音书他的袍子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袍子。 Amen， 否则他们不会为此赌博，罗马人在十字架脚下堵他，明白吗？好啊，他有一件彩衣，受父亲喜爱，被他的兄弟们拒绝。他照看羊群，耶稣是牧羊人，他是牧羊人。阿门。然后他进入世界，长话短说，他的兄弟们拒绝使他进入世界，对吗？作为奴隶，对吗？后来因为他的智慧、恩惠等等。与法老在一起只有一个小时，神对他的恩惠，他从奴隶变成了整个埃及的二号人物，他使法老富有。如果你为一个非基督徒老板工作，不要有这种态度，你知道哦，因为他是非基督徒，我不是在为基督徒工作，为什么要让他受益？我只做该做的事，领薪水就好。不不，你的责任是让你的公司获利，这是神给你的任务，做一个好的见证，让你的老板变得富有，使你的公司丰盛，因为你在那里。 Amen， Amen。 约瑟的态度是让他的老板富足，你知道谁是他的老板，不是神的信徒。 Amen， 他是非信徒，但他看见主与他同在。
Amen，
对吗？第一个老板当然是法老，之后是抱歉，第一任老板不是法老，是波提乏，下一个是法老，对吗？但对每一个人，他都忠于他们，他对他们诚实，他每日忠心工作，可能还多走一里路。老板看见耶稣与他同在，主与他同在。 Amen。 所以一开始，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才帮法老工作就被提拔，就像耶稣，他们都说在他面前屈膝，就像有一日奉耶稣的名万膝要跪拜，在天上凡有气息的用自己的口亵渎他，所有取笑他嘲笑他的人都要跪拜。 Amen。 圣经说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甚至地狱，甚至撒旦也不得不跪拜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唯一的区别是，你在这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会得救，在那之后你仍要承认，但不会得救。所有三个世界地底下、天上地上的人都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圣经说，所以法老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要屈膝承认约瑟是宰相。 Amen。 然后他看见他的兄弟第一次出现在兄弟面前，耶稣第一次降临时，以色列人被蒙蔽双眼，没认出他是救主，他们拒绝他，就像约瑟的兄弟，当兄弟们来到他面前没有认出他，但下次他们回来第二次出现时，他们明白他是谁，他正在向世界发送粮食，耶稣是生命的粮，故事都藏在那里。 Amen。 约瑟娶了一个外邦新娘，不是犹太新娘，是外邦新娘。2000年来耶稣基督娶了新娘，主要由非犹太人组成，外邦新娘。看看自己，微笑，我们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可以成为新郎和新妇。 Amen。 主要是当以色列人仍在黑暗中，圣经说这黑暗是暂时的，圣经这样说，总有一天全以色列将得救。这也发生在第二次降临，在约瑟的第二次出现，他向弟兄们表明自己是谁，他说我是约瑟。他如何运用权势报复他们？把他扔进坑里，把他卖掉，他们以20块银子的价格卖掉了他，耶稣被犹大卖了30块银子。这故事很惊人的，非常相似。 Amen。 然后他如何运用他的权势？以报复的方式？不，他说，近前来兄弟们，近前来，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近前来，他们都哭了。 Amen。 任何电视剧都比不上，各位，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美丽都在那里。哈利路亚，你读得越多就越喜爱，对吗？ Amen。 然后你说弟弟啊，没时间讲弟弟了。哦，最小最小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各位？便雅敏。我知道有一个人神多年前提到关于便雅敏世代。 Amen。 你知道吗？你应该听那个人说便雅敏世代的信息。我已经认识那个人超过50多年了，超过40年，超过30年。无论如何，好，我自首，是我讲的信息。为了刚来的阿姨坦白，是我讲的 ，OK？ 去听那篇信息 ，Amen。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便雅敏世代是末世一代，由很多年轻人组成，以及神要使他再次年轻的人。哈利路亚，这是便雅敏世代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得到5倍的回报，超越任何其他世代，超越其他弟兄，甚至其他与耶稣有关的兄弟。但他是唯一的比他们更受恩宠的。我们是便雅敏世代 ，Amen， Amen。然后，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得救，所有弟兄都会哭泣。当耶稣再来时，头一次来，他们被蒙蔽了眼，他们拒绝他，他们也跟着一起说定死他，犹太人和外邦人 ，Amen。但是他们会看见他，他们会说 ，Baruch haba bashin Adonai。奉主名来的有福了，全以色列都将得救。我们在等候那一日。继续往下看到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你看见耶稣，歌利亚是魔鬼 ，Amen。他有666，纵观整章，你仔细阅读，寻找数字6，发现出现了3次666，敌基督的数字，撒旦的数字，人的数字，末世将要来的兽，六出现了3次。或者更确切的说，不是6次6这个字，数字六本身出现2次，但歌利亚还有另外与六有关的，正好是六，就是666，明白吗？大卫以牧人的身份应战，耶稣死了，好牧人为羊献生命 ，Amen， Amen， 各位，当你。读到时会很兴奋，你看见耶稣。如果只是说，哦，各位，我喜欢，弱势者得胜的故事，你可以找到这药的故事，也可以找到浪漫故事或戏剧等等，这是真实的故事，你可以读到这些，但要更深入看见耶稣，因为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后裔，对吗？当你看见耶稣时，哦，哈利路亚，圣经说，他打倒歌利亚，砍下他的头。Amen， 这就是你对付怪物的方式。先不要亲吻女孩。当怪物看起来死了的时候，因为当你亲吻女孩时，她总会站起来。你可以稍后亲吻新娘，可以之后亲吻教会。大卫更清楚，他砍下了头，一旦你砍掉头，怪物就起不来了。僵尸完全被除掉了。懂吗？你看过那些电影，他们太快接吻，然后僵尸跳起来，耶耶耶耶，对吧？如果可以，尽量不看恐怖片。以前会看，现在不看，晚上睡不着觉。我要是看见马可牧师的脸，我真的必须悔改，真的。好吧。你看《创世纪》的故事，你会发现不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即使是雅各的预言，你也能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的故事在约瑟身上清楚的描述。你进一步看大卫，你会发现大卫，比方说在那之后，你看见大卫战胜歌利亚，但大卫征服歌利亚，然后砍下他的头，把他的头带到非常有趣的地方。圣经说他把头一直带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征战发生在以拉谷，离耶路撒冷有几英里远？大卫为何要把仇敌的头带到耶路撒冷？那时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的首都，是耶布斯人的统治下。大卫后来征服了耶布斯人，显然他没带到耶路撒冷城，耶布斯人统治着，他一定把头埋在外面某个地方。好， 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在找，我想我找到了答案。为什么耶稣被钉在一个叫做独楼地的地方？ Amen， 那是大卫埋葬哥利亚头的地方。为什么？神告诉他的，否则为什么要带到那里？神一定对他说了什么。他把头埋在那里，山丘变成了山峰。许多年后，一千年之后，耶稣来，被钉十字架在一个叫做独楼地的地方。独楼地，大卫战胜了自然界的仇敌，一个敌人。耶稣为我们胜过更大的仇敌。圣经的第一个预言，当神告诉亚当和夏娃时，在他们犯罪后，女人的后裔，女人没有种子。这是预言，有童女生子，女人的后裔要压碎蛇的头。神告诉撒旦，在独楼地，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其实哥利亚的头就在下面，他为你我压碎更大的哥利亚，撒旦的头。预言实现了，屠龙者得胜，哈利路亚，阿们。我往前看到士师记，然后问自己，士师啊，一位著名的士师，讲一个圣经中著名的士师，你们从小就知道他很有名，参孙，对吗？参孙，你可以说山家来炫耀你的圣经知识，但大多数人只认识参孙，对吗？参孙，你如何找到与耶稣相似处？我没看到相似。顺便说一下大卫的故事，当然你可以继续看见更多。当他在旷野中，那些负债沮丧失意的人到他身边，就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 OK， 在旷野，他在天父的右边，没错，在那里，对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跟随一个被世界拒绝的人。如果我们忠心，就像那些人，大能的勇士，对了，那些成为大能勇士的，我刚才提到所有处于困境中的人，失意负债的，都到大卫面前，在旷野中。这就是今天的我们。 Amen， 今天你们都是大卫的大能勇士。这些大能勇士从哪来？那些负债的，处于困境失意的人，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团结在那一位巨人杀手身边。 Amen，像他一样，我们看他，我们变得像他。后来其中一个可以一次杀死200人，另一个一次可以杀死100个，一个人可以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与非利士人作战，直到刀与手粘在一起。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他们变成了大能的勇士，很勇敢，就像他们的队长，那就是我们。但同时我们也在跟随耶稣，他主要被这世界拒绝。各位，不要因耶稣感到羞愧，千万不要泄愤祷告时，我看见有些人这样泄愤祷告。啊，阿妹，不要站在桌子上说，谢谢，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阿妹。不要做马可牧师会做的事，不要因他的名感到羞愧。他们以亵渎的方式用他的名，他们滥用他的名，懂吗？ Amen。 有时我听见各位说耶稣的名字，比如在电梯里，这里有些牧师，他们知道我们以前做过，对吗？就像我和林牧师还有黄牧师等等，我们在电梯里有人开始误用耶稣的名，我够聪明，不会惹麻烦， OK。但既然你不在乎自己的身份，滥用耶稣的名，我不在乎，我要讲到耶稣。我开始告诉黄牧师，黄牧师，你知道人是如何得救的？黄牧师认识我，说如何？我想知道如何得救。我说神如此爱世人，他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他们，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电梯里。有些人还记得，我们会公开说，没错，如果有人被冒犯了，嘿，你先冒犯我的，你滥用主的名， Amen。 对，他们说，你不能阻止我说，你也不能阻止我跟朋友讲道，我在和我朋友说话。最后黄牧师又得救了。 现在你能看见他荣耀的得救了。 Amen。 对了，看在你阿姨的份上，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只得救一次。 OK， 可能会冷淡退后，但你只得救一次。 OK， 赞美主。我相信你一旦得救了，你就得救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参孙的故事，你怎么看见耶稣？让我先讲完大卫。你看见大卫被拒绝，所有在他被拒绝期间跟随他的人，他们都被赋予了职位，当他做王，当他登上王位时，对吗？他们都是他身边的人。耶稣应许，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与我同坐席。还记得吗？当他再来时， Amen。 十二个使徒，犹大堕落后增加了一个，他们将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我们将审判地球。 Amen。 还有堕落的天使，是完全另一个主题。好，我们继续啊。大卫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象征荣耀的统治，没有漂流，没有逃跑，没有缺乏。 Amen。 黄金变成街上的石头，他们的饮水器具等等都是由金银制成的。珍贵房子外层有一层黄金，里面是雪松木，一切高质量和兴盛的东西，象征什么？我们看见预表耶稣再来时，他的统管，我们和他一起做王。 Amen。 这样短暂的痛苦与将在我们身上彰显的荣耀相比，算不了什么。 Amen。哈利路亚。我准备许多东西向你传讲如何学习圣经，但我觉得我只需要强调这个原则：看见耶稣。我们来到士师记，我如何看见耶稣？我看见了所罗门希伯来文勋像，参孙是坏的榜样，在不好的地方。当然耶稣不能与坏的相提并论，有时你可以在对比中看见预表，就像他做了恶作剧，把两只狐狸绑在一起。他对菲利士很生气，他做了什么？他做的太幼稚，他很可恶。他把两只狐狸绑在一起，尾巴，他捉到几只狐狸，他把他们的尾巴和尾巴绑起来，他用火点燃他们的尾巴，用火点燃，然后松开他们，进到菲利士人庄稼中。直到庄稼被烧毁，菲利士人说：“这是谁做的？”他们说是参孙。他只是一直找麻烦。他不会直接攻击他们，他会做这些。你如何将其与耶稣做对比？耶稣不是这样的人。原则是他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去传福音收成。比较对比，哪里有毁灭，哪里就有生命。就像在第一个五旬节。律法颁布了，3000人死亡。相比之下，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神赐下圣灵，3000人得生。有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在对比中，看见了吗？我记得在女儿4岁时念书给她听，大约3-4岁，我读她的圣经书，我读到了读到了参孙。 OK， 当然是简化后适合孩子的。我来到参孙，参孙推倒柱子，我读了，我说：“杰宁，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把手放在柱子上，把他推倒。他杀的人，圣经说，他也死了，但他死后杀死的比他生前杀的人还要多，加上非利士人所有的首领，他们都死了。”都死了，他们在那儿取笑他。然后当我这样做时，这就是他所做的。我说：“哦，天哪，他完成了。他的死，他救的比他活着时医治和拯救的还要多。”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从死里复活，他今日活着。Amen， 在天父的右边，我们的大祭司。大家 Amen 吗？有学到东西吗？蒙福吗？好，别忘记，你第一想看见的就是耶稣。然后圣经里隐藏着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一一讲述。在某些地方是比较和对比，有些地方是比较， 即使是同一个角色也可以比较和对比，就像摩西一样他上了山，像耶稣一样他上了山，神差摩西做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们被奴役了，对吗？你知道他第一次出现他们拒绝了他，对吗？同样的故事，但也有对比。律法本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各位，你不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下代表神正在看着你为他做的。你为他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不，我们在恩典之下，神在看基督为你做的一切。你又如何回应基督所做的？懂吗？律法是做正确的事，恩典是正确的信念。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当你有正确的相信，你的行为就会是正确的。阿们。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我希望这能帮助你在正确的轨道上开始。我们可能会继续讲如何学习圣经，想要吗？ OK， 举一下手，有多少人想要？很好，继续回来聚会。 OK， 继续回来聚会。 Amen， 主要更多的祝福你。但我也想告诉你整本的圣经中，当你看见审判时，我只想再给你一点原则，帮助你入门。很快来看，因为我们只剩一分钟，会很快的让你看一下需要遵守的原则。 OK， 当你学习旧约新约，无论你学习什么，如果是神为你解释，就会有一种甜美，找寻甜味，这种甜美会医治你的身体。我怎么知道？因为甜这个字第一次出现以动词形式，其实是在马拉，神把苦水变成甜水。因为以色列百姓，神在那里说，我是医治你的主，第一次提到甘甜，其实是关于医治，与医治有关。当你读到这个字时，这是神想要的。很快来看以西结书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在当时，神的话语在书卷上，他们在书卷上读。今天是一本书，你知道神怎么说这本书，这不是要你研究。我们谈谈如何研读圣经好吗？但这不是要你以学术的方式学习，很多时候你不觉得甜，是要喂饱你吃。你必须有吃的天性，即使那些审判部分，你也能从中汲取甜味，就像岩石中的蜂蜜。你看见了审判，但同时可以看见怜悯。研究，直到你尝到甜味，直到你看见甘甜。你看，吃这个卷，注意，不是研究这个卷，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就是圣经。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每个传道人，这是你的经文，以神的话为食，以书卷为食，喂养他的百姓。你如何知道何时有神的话语呢？就像蜂蜜一样，我无法向你解释，就好像蜂蜜。在我分享时，有多少人尝到蜂蜜？其中有蜂蜜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人说，心就火热了，你会感到温暖。当我们听到神话语以应有的方式被阐明，寻找甜味，这种甜美就像你坐在耶稣的脚下。雅歌二章，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那是谁？耶稣。无人与他相比，他全然美丽。我在他的树荫下坐了下来，就像玛利亚和马大，对吗？玛利亚坐在他的荫下，说明了他有多高。在他的荫下，喜乐他果子的滋味，他说的话觉得甘甜。我查考这个，有时我从中得到更多。当我默想这些话时，我看着就像树林中的苹果树。哇，我心爱的人也是。耶稣被比喻在所有果树中，圣经将他比作林中的苹果树，代表苹果被比作耶稣，代表当神造苹果时，神想到耶稣，代表苹果很好吃，对你有好处。在希伯来文是 tapua， 来自神向人吹气，就是气息。苹果在希伯来文中出自气息一词。 每天一颗苹果，医生远离我。如果医生很帅，而你单身，就把苹果放一边。好，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请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无论你在哪儿 ，Amen。朋友们，圣经是本令人兴奋的书，我想鼓励大家，首先所有基督徒花时间阅读圣经 ，Amen。其中有甜美、愉悦的话语，就像蜂房一样，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使骨得医治。愉悦的话语，神的话是愉悦的话语 ，Amen。就像蜂房一样。所罗门在箴言中说，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使心觉甘甜，以它为食，直到甜味出现。世上有很多苦涩，世上有很多悲伤，有很多忧郁，有很多缺乏，经济衰退，世上有许多破碎的心。你在何处找到单纯真实的、真实的粮食？什么使你真正得满足的？只有这本书，神的话语。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祷告，凡听见我声音的人，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父，当他们打开圣经时，会看见基督，以及你的话语中一切的奇妙。天父，我祷告，他们不会只是例行公事或落入律法之下，只因是肤浅的阅读，他们会在每一句话中看见福音。天父，我在耶稣里祷告，主你赐给他们恩典，知道什么时候比较，什么时候对比，仍然看见耶稣。谢谢你，父亲。主，愿这些人能够像以马忤斯路的门徒一样，在这一周心里都火热啊，主，心里火热。谢谢你，天父，赐给他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如果你从未得救，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就像拒绝约瑟的兄弟一样，像那些拒绝摩西的，神任命摩西来救赎他们。我祷告你不是拒绝耶稣的人，朋友们，不接受他，不相信他，就等于拒绝他。但你说，屏幕师，我想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主。如果是你，现在和我一起祷告，发自内心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担负我的罪，以及我所有的疾病和所有的痛苦。第三天，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你宣告在你眼里我是义的。天父，谢谢你，耶稣基督现在是我的主，从今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 Amen。 一旦做了祷告，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旧事已过，你生命中的一切都变成新的。 Amen Amen。 聆听神的话语，你不知道如何开始，你可以用我所写的每日灵粮，每天有一段经文以及教导，是最好的开始方式，是开始的好方法之一，确定解读都是对的。无论如何，进入神的话语，赞美主，哈利路亚。请大家起立。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祷告，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和主，我们想与你联系。 Amen。 别独自一人，不要独自，我们想与你联系，邀请你成为加入我们一起。 Amen。 在这一年，我们将领受越来越多，我们与你一同喜乐，赞美主。你们都预备好带着盼望面对这一周吗？ Amen。 还是绝望盼望？ Amen。 无论你在哪里收看，请举起你的手。亲爱的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即使他们已经领受刚才分享的经文，主，盼望是有目的的，为着他们的未来，遥远的未来，以及马上就要到的下一周。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他们所信靠的，相信你介入的，无论是他们的孩子，无论是学习还是期待突破， 在他们的事业或服事中，无论是胜过坏习惯，从中得释放。天父，我祷告这一周，主，你会让它发生。 Amen， 加速啊，主，显明，加速在他们生命中彰显你的神迹。奉耶稣的名，对那些因身体某些症状而烦恼的，使他们得以安息，因主要除去症状，以及其根源，主。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你的百姓必得大平安，先在他们的灵里，然后是思想，在他们意念，在他们魂的领域，在他们一切的情感以及健康，小龙健康和身体的完全，在这一周，天父保守他们的平安，在你的爱与怀抱中，在这一周帮助他们要意识到，当仇敌使他们分心时，帮助他们，特别是在那时刻意识到你爱他们，耶稣为他们死。奉耶稣的名，神祝福你。聚会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我们应该会继续教导如何学习圣经。